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今天出生如果是工人阶级，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
要更。当了爸爸之后，
可是会有
很多决定，本来是两个人可以参详，现在就变成自己要去。
我就把我过去工作的那种瓶颈用来带小孩，因为我就把当妈妈当作是我的这十年的工作。
拼教养为何让人更焦虑？做父母怎么变得这么难？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到真实故事的现场，看见家庭多元面貌。欢迎收听《大家来谈拼教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是台大社会系教授蓝佩嘉，也是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的作者。今天我们邀请到网络上很有人气的妇产科医师巫恩慈，大家叫他巫巫医师。他长期关注性别和社会议题，经常透过脸书文字来破除常见的生育迷思或大众对母亲身份的刻板印象。他自己对健身也很有心得，积极鼓励孕妇透过运动来缓解孕期不适，养胎不养肉。我想邀请巫巫医师来对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看到他在脸书上 po 他看过拼教养的读后感，后来他连我的第一本书跨国灰姑娘也找出来看了。好，那我看他写的这个让我念一下哈。用学术架构疗愈教养带来的焦虑，用空拍的视野抚平世代间的矛盾，透过理解换来和解。我看了感觉巫医师是我的知音。那还有另一个原因哦，就是我觉得他跟我的位置其实很相近，因为我们在工作或者是研究上都接触到很多的母亲，但是我们自己并不是母亲。那这个位置其实在我研究过程中其实带给我很多的纠结、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巫医师一起来讨论母职这回事。我们欢迎巫医师。
大家好，我是巫医师。
好，那我想我们就先从这本书谈起好了，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阅读拼教养的过程中哪些部分最能引起你的共鸣，会有什么心得和想法？
就是跟刚老师讲一样，其实因为我自己已经当妇产科医师十几年了嘛，所以总是会有人问说，你帮人家接生那么多，那也接触那么多妈妈，你自己怎么不生一个？那甚至会有人问说，你自己没有生过，你真的懂妈妈吗？真的懂怀孕吗？其实有时候自己当下当然有点会自我怀疑，但是看到这本书的序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你跳出来，你自己没有经历过，反而可以更客观去诠释这些事情。所以这本书其实序就吸引到我，然后我再把它整个读完之后，其实社会科学到底在教什么，那看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它也跟自然科学一样。那我看到老师就是提出研究的问题，一定都是有问题嘛，研究的方法，那最后该怎么去研究，然后提出了建议，然后以及这个研究受限在哪，那后面还可以做什么补强，我就发现，其实跟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写 paper 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大概是第二个让我觉得好像终于知道社会学在干嘛一样。那再来我觉得第三个就是看到我特别喜欢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那一段，就是以前不会去想说，原来家里的长辈是这样过来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的课题，那他们受到教育是什么，那带给我的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很纠结问题就觉得有被疗愈，就是虽然我自己没有当妈妈，那当然同时在中间的内容中间就会一直连接到你身边当妈妈的人，就大概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焦虑跟痛苦。
我补充一下就说刚刚巫医师提到那个你的父母不是你的父母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电视剧，还有这个吴小乐小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嘛那其实我在写拼教养的时候，我其实不只是想写给父母看，其实我也想写给很多孩子看，那我也希望这些孩子可以透过这本书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父母的一些心情那很多你觉得父母对你有太多的干预也好忽略也好，那其实可能你父母其实也在他的人生里面做很多挣扎。 那刚刚呜呜提到说你在诊间，其实有些人问你说，哎，你自己没生过小孩，那你怎么懂得怎么接生哈？但我们知道这些问题他们都不会去问男性的妇产科医生哈。那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个研究过程中，其实我也常常碰到有很多人问我，那这个劳工阶级父母比较直接啦，他们就会说啊，老师你怎么没生小孩啊，哈，那中产阶级比较委婉，他们就会偷偷的问我的助理说，老师到底有没有生小孩啊。那其实我在过程中我也常常问自己，就说啊，我自己没有小孩，我做得好这个研究吗？人家天天在家把屎把尿做田野，我只不过是访人家几个小时，或者是观察人家的生活很有限，我是不是能够做好这个研究？但是我后来也慢慢觉得说，因为自己不是母亲，比较反而比较能够拉开一个距离，因为母亲这个角色，其实对于女人来说，她真的是一个影响太大的一个身份，就很难去维持一个情绪上的距离来看待自己，比方说尤其是一个阶级上的优势，
而且可能就会去比较，会觉得，我当妈妈是不是比你优秀，还是你是比我更厉害，更棒的妈妈？
对，说到这个女人之间的比较，我看到你的那个脸书上的心得，也有提到一些你的观察嘛，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身边有一些已经成为母亲的朋友，但是也有很多没有进入母职的人。我有一次看一本书，那书名是在讨论一个无子的主题，那个作者就提到说，他完成第一本书的时候，他就拿他的书去找他妹妹，他妹妹那时候刚生完小孩，然后他拿的书给他妹妹的时候，他妹妹抱着那个新生婴儿的妹妹就说，但是小孩婴儿比较好 ，but the baby is better。那我自己在工作经验上也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说有些时候一些生小孩的同事，他会明示或暗示说，你可以做到这个或你可以做到那个，是因为你没有小孩。那在同时呢，我们可能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时候是没有生小孩的女性，可能也会用一种指责的眼光看着那些生小孩的女性，尤其当她如果因为照顾关系没有办法，对，没有投入那么多工作。好，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和观察？
大概最感触最深就是高中的同学，就是她后来是一个牙医嘛，那但是她怀孕的时候就把她的工作开始慢慢的减少，那后来她就进入母职之后再也就没有再回去工作。那其实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感觉不是很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选择，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就是高中一起等于寒窗三年终于考上大家都很新鲜的职业，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刻薄，我会觉得难道你考上牙医只是为了找个医师，只是因为要当个医师娘嘛？那为什么你不继续，而且他的技术是非常好，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当然就是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就会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人生蓝图，那其实他有一个这么好的职业，他要去放弃他本来的职业去全职当个母亲，其实是更有勇气的。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现在蛮能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当初这样的选择，因为孩子可能就是类似你的事业，你要去经营他。但是他那时候只有淡淡的回我说，温慈，你可以好好经营的事业，你努力多少，你就可以盘算你会收获多少，但是育儿却不是，没有办法有相等的付出跟期待，就是只能不期不待。那时候其实我也是蛮心酸的，就是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很多女性都有这样的挣扎啦，就说那个拼教养跟拼事业这两个好像变成是一个很难兼顾的一个选项。就像我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其实小孩教育最大的成本不是金钱，而是母亲的事业跟时间。你好像很有感触。
对，我同事啊，其实当了医师好像已经是一个大家会觉得是人生胜利组的职业，但是这个选择挣扎其实完全不会比较少。尤其大家知道台湾就是有业诊嘛，全世界大概只有台湾业诊那么多。所以 业诊的病人一定比较多。其实一开始我们在事业起步当主治医师的时候要累积病人，你就是业诊或是家人门诊要排的多一点。但这个同时我的一些女性的同事他们就要做选择了。你如果放弃所有的业诊，你势必病人数目就会比较少。但是你如果 就是晚上都要看门诊，就是放弃跟小孩相处的时间，有时候你可能甚至好几天看不到你的小孩。他们在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有默默观察，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背后有没有资源帮忙他们、那以及这个主要帮忙照顾的人是婆婆还是她自己的妈妈，就是她会在有一个选择、
会有什么差别？婆婆
如果是婆婆通常就会比较，她就觉得不能跟婆婆那么亲。
你说不希望小孩跟婆婆那么亲，
她不认同婆婆交往的方式。
像什么？
比如重男轻女、最简单，或是像现在给小孩吃糖看电视、或是玩电动比较久啊这类的。
但是妈妈她就比较容易
沟通，对，那或者说她也比较认同她妈妈教养的方式，所以如果是妈妈来帮忙的话就比较愿意放手去看多一点夜诊。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怎么觉得我以前很刻薄她这时候她放弃所有夜诊跟值班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觉得她先陪她小孩长大，到了可能国中高中她再回头来拼事业，因为他觉得小孩的成长没有办法等待。那时候我只有回他，我说事业跟病人也不会等你啊，你再回来回头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跟不上拼不上了。当然这句话是实话，但是很残忍嘛。反过来想，男医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夜诊几乎是男医师在看嘛。
男医师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不能理解，但是我只能用一句话回应，就是我先生他们医院的老板就是主任只有讲一句，男生就要拼事业啊，小孩就丢回去给老婆就好了。他在全科的晨会这样说、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故事就是凸显了，就是说拼教养这件事情就还是落在母亲的身上、其实你是跟先生一样、有全职的工作，你赚钱不会比他少，可是小孩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状况，大家都是怪那个妈妈、所以是让他很难很难，就是说尤其是在他没有得到足够的这个支持的状况下，他很难去兼顾这两件事情哦。那另外我觉得刚刚提到也有很多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哦，就比方说我们台湾的工时很长、好像你说夜诊这件事情，对不对？夜诊这件反映出来说，那些要看诊的人工时也很长，不能请假，然后医护人员因此也要付出更长的工时，结果就是造成说所有的人都很难兼顾家庭和工作。
我觉得护理师是更可怜。我再讲一个我们诊所的例子，他的先生现在在中国工作，所以他变成说他一打一要带他的小孩。那他的工作的地点就是所谓的蛋黄区嘛，那他住的地方是新北市，所以他小孩要念幼稚园，他只能选择天龙国的幼稚园。他早上一早就带他小孩在护理站等到八点，他再请校车来接，就变得非常的辛苦。他也无法把他的小孩送去新北市的幼稚园，因为他七点半就要上班了，护理人员是很早的，如果是要轮产房或是开刀房的护理师，他需要舟车劳顿，因为小孩这么早他就只能带来他上班的地方再送过去。
对，这就是你看资源更少的家庭，资源更少的母亲，他面临的这个教养跟工作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更大了，对不对？因为他住得更远，然后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哦，他没有办法请个外佣啊，还是什么保姆，就是说他的选择更少，所以他那个冲突可能更大，也有可能会造成说他后来的工作或事业上的牺牲，其实可能也就更大了。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简单讲是钱越多的时候其实焦虑可能更多，就是像中产阶级，我们身边的有一些妈妈开始选择幼稚园，她要选择A 幼稚园、B 幼稚园、C 幼稚园，还是他要先不去幼稚园，自己带他去各个才艺班，他其实开始就会焦虑了。到底要双语好，还是去欧洲的好，还是先不要去，还是去森林的那种开放式的幼稚园？其实选择上的焦虑是更多、更困难。那同侪之间的比较也很恐怖，有太多那种教养的群组啊。那小孩在这个幼稚园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啊？他那个比较跟纠结其实是更多的。
其实书里也是这样讲哦，就是说比较有资源的中产阶级，其实他们焦虑和不安全感是更大的哦。虽然大家其实都已经做了很多了哦，大家的经济条件其实都很充裕了，那反而是那些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时间的家庭，他们反而没有那么焦虑和不安全，因为他们如果再那么担心，他们日子就真的过不下去了哦。他们只好告诉自己说：“其实还可以，还可以。”那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你在 诊间上的一些观察、嗯、因为你曾经说过说妇产科是见证教养的起点、嗯嗯、小孩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已经开始教养、嗯、那你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观察到了哪些不同的教养方式啦、啊，或者是父亲和母亲有什么样不同的态度吗？
最直白就是说选择在国外还是台湾生产嘛，尤其是去年选举前大家就是会有很多人他一开始就选择他给小孩多一点的机会，其实他们的说法就是 我让小孩子多一个选择，所以就会决定要去美国生产。那这个其实对女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要待产可能你肚子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就要出国了，你可能工作就要暂停了，但是先生他可以最后一两个礼拜再飞过去啊，这个就开始有落差。如果再谈到先生跟太太的那个差距的话就更加明显，因为其实小孩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有胎动，然后有那个母婴的连结，所以先生其实平均起来都会慢好几个月，就是他感觉好像是哎要当爸爸了，然后一个冲击一个惊讶会跟妈妈差非常多。那每个家庭的选择会不一样，有些人就会觉得产检就做到最基本的就好了，这跟大家一样就好了，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我有的检查就全部都要做，就是可能产检就花了超多钱10万块或什么，那甚至胎教的书啊或是就开始买了一大堆产前教育的啊，一岁零岁的就是事前准备会做非常多的人也是有。
因为巫医师的这个诊所就是在天龙国里的天龙区所以我想里面的妈妈就比较多，就是像书里面讲的这种天龙国小、嗯嗯、天龙国小的妈妈、嗯、然后那他们有很多甚至像刚刚讲的就是要培育孩子的国际流动力，对不对、嗯嗯、那里面甚至有很多就是会做像我书里讲这种弹性公民身份啊，透过去美国生小孩啊，或者是买一个什么第三国的护照啊，让小孩未来有更多的机会。但我很好奇，那你们这个诊所会有劳工阶级的父母吗？
比较少，但是也是有，就是来做一些特别检查的时候会有遇到，那可能就是比较起来他们生育的小孩数目会比较多、嗯、那当然我这有点刻板印象，我就会觉得相对他们的小孩比较没有那么听话，有时候就会用一些 3C 的产品去教养小孩嘛、嗯、不能说教养还是陪伴，那有时候甚至我以前也会看到他们就会给一些在我认为是不是那么健康的食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在我还没看这本书之前我其实是很负面很刻薄的，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带你小孩，那难道不能吃健康一点吗？难道不能把他们教的乖一点吗？就是会有很多的批评，而且我发现最恐怖的事情就是这个批评都是在批评妈妈，就是很下意识的就觉得你妈妈都没有管好，就是会很容易的这样做连结。但是看过这本书之后当然你就会知道也许他们的资本就是这样，也许他已经付出了最多的心力就是这样，那就会比较能去理解他们背后的因素，而不会再用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看待他们。
其实我想不管是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说女性在那个拼教养和拼事业之间的挣扎、嗯、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种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一些教养方式的差异，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个人的行为啊，个人的偏好，但其实从社会学角度说，哎，其实里面背后有很多结构的因素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或是那样子做？哎，其实它涉及到他背后可能长期以来的，不管是他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和生活方式，那更重要是他的资源哈、的一些局限嘛。接下来我就想聊一聊，就是说，哎，你自己的一些选择哈，就说你已经做妇产科医师这么多年了嘛哈，那你并没有这个成为一个母亲哈，可以聊一下，就说哎，你的这个人生的选择是怎么形成
的？可以聊一下考古题，一定会被问。其实过程中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好几次，但我觉得归根究底，第一个就是可能还是跟我原生家庭多少有关系，就是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来的嘛、嗯、那在我成长过程中当然大大小小的歧视是存在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要有小孩，但我可以结婚，因为我很害怕有一天如果我离婚我小孩变成跟我一样是个单亲的小孩，这个是在我高中阶段其实是很深烙印在我身上的。到了大学开始交男朋友之后，有时候想法会有点 有点变化。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想法很单纯，就是说如果先生要生，我好像也只能配合。就是那时候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觉得社会上大家都生嘛，就跟着大家的想法走。后来直到认识我现在这个先生的时候，他并没有非常想要生。那我再回头来想自己到底要不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事业有点起步了，就是开始投入运动，那也很喜欢看书，那觉得我想要花多点时间在身上，自己的身上经营自己，那那时候就决定就不要了。
你现在几岁啊？可以问这问题吗？
我是1983年出生的。
OK，这个我们常讲说有个 biological clock， 对不对？哦，女性的生理时钟，马上它一直敲，一直敲。哦，其实像我自己也是啊，就说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做母亲，可是后来到我快要不能生的那个时候，就那几年，我开始很认真想这个问题。好，就好像这东西快要过期了，再不用就来不及了，是不是要吃它呢？哦，那所以我那时候确实还努力了阵子。哦，当然我没有非常努力了，好，所以后来是没有发生。后来那几年我就常常会问自己说，诶，我会不会错过了什么？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尤其是跟另外一个新生命连接经验，诶，这个我从来没有机会去体会和了解。好，那这其实也是部分的原因，我后来为什么做了这个研究，我想更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经验。你自己有类似的状况吗？
我自己也有啦，就是差不多就是34、35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开始你要成功怀孕的机会就大幅往下降了嘛。那门诊会开始出现很多年纪比你小一两岁但是就已经很难怀孕的人，那身边的人就是一直会问说，哎，最后机会啦，好像大拍卖要倒数了，你到底要不要买？你到底要买？要没了，要卖光了。那这个时候又会觉得好像是最后一次机会要想了。那其实我就有回去跟我先生再讨论过一次，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人，他就说：“你就没有想生啊？你又不是现在在买包包，叫我不要跟风。”那而且他直接就说：“生出来一定是他在照顾。”他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身兼母职的父亲，那他不想要做这么多付出，所以后来就觉得啊，当初就讲好不要，就这次就是真的就是打定主意，那就不生了哈。那因此我就觉得，哎，没关系，我自己不能当妈妈，那我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去帮妈妈？我觉得这多少也跟我后来在做的事情有关联。
那在这过程中，你曾经感到遗憾或失落过吗？
我觉得我最大的失落，大概就是没有办法从一张白纸去影响一个人。因为现在做很多事情，讲直白一点就是想要去影响，讲教育太沉重，就是想要去影响别人的想法嘛，就是把自己的一些观念跟理念带给身边的人。那但是我就没有机会说从一个人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去影响他。常常我就会反思说，诶，如果我遇到这个场景，我会怎么教养我的小孩？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画面的，就是不会像其他有小孩的父母想说，诶，假设我的小孩以后怎么样了，我会怎么选择？其实这段东西就是变空白的，是会有一点点失落。那同时这也会带给我个人的一个焦虑，就是我看我的朋友的小孩已经多大了，那他已经学会了什么，就会觉得那我这个几年我自己学会了什么，我自己又成长了什么，其实是有一点会觉得我不能浪费时间啦，既然我都已经没有当妈妈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小孩也不是一张白纸啊，就是我们用这种一张白纸的比喻，好像在暗示说我父母就是那个画家，我好像可以画他人生的蓝图，可其实并不是嘛。哦，就说书里面不是引了另外一本书的一个比方，就说，哎，教养到底是一个木匠呢，
还是园丁呢，
对吧？我觉得刚刚那一张白纸就是一种木匠观的教养，好像我们做一个父母，我们是可以控制，我们是可以形塑他的人生，可其实不是，小孩本来就是一个他在菜园里面自己长大，哦，我们能做只在旁边做一些浇花和施肥。
天哪，所以我刚这种想法就是又在复制我被教养的方式，
但是我想这是我们很常见吧，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是怀抱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要进入这个教养，就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教养越来越艰难，其实也反映出来我们整个亲子状况的改变嘛。因为现在大家都越晚才生小孩，然后就生的越少，而且在做生小孩之前其实做很多思考啊，我到底要不要生了，因为现在生小孩是一个选择嘛，我可以选择不生， 那如果是这样子，我要选择要生，我一定要很好的理由，我一定要做好准备了。可是有些时候，这些准备反而是让我们带了更多的期待在小孩身上，就父母有很多的过多的焦虑和期待，其实投射在孩子身上，也许反而是他成长上的一些负担呢、啊。嗯，
很多人都会说，小孩就是来帮我圆梦的，我以前做不到的事，希望小孩帮我做到。其实有我听到会觉得有点荒谬，我心里想，你自己都做不到，你凭什么叫你小孩做？
那你自己的成长经验，你刚刚提到说你是一个单亲家庭嘛？那家里主要照顾你的对象是
我的姑姑跟我奶奶。
你的姑姑是没有结婚吗？
对，就是单身啊。然后因为我爸爸是一个远洋的船长，所以比较少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所以主要照顾者是姑姑跟。我奶奶，那我爷爷很早就过世了。
其实我在教书的过程中，其实碰到很多学生有很类似的故事。他们的家庭其实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了，就是说他们的主要照顾者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阿嬷，对不对？好，然后也很长期是未婚的女性亲戚，好，成为他们家里面最重要的照顾者，也许不见得是每天照顾他的人，但是可能是影响他的人生，尤其是影响他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一般人好像都想象说，我一定要一夫一妻，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样的核心家庭才是一个最理想最健全的模式，但其实真的未必是如此啦。那你觉得你的家庭你的成长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他们了，引导在我好的方向。那虽然他们的教养跟那个年代的父母都很像，就会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他们对我的照顾跟爱跟陪伴就是一点都没有少嘛。而且我姑就是我记得他有跟我讲过说，他说希望我在结婚前都不要做家事，他觉得嫁人之后就要开始一直做家事，然后也是一个很传统很奇怪的想法。所以我基本上在三十几岁之前是没有做过任何家事的，他就觉得把书读好就好，那就是选择一个稳定的职业。这也是影响我后来就会选择当医师，就有一个专业证照嘛。不然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蛮想当记者或是律师，类似这种伸张正义的角色，但是后来就他们就觉得越远离政治越好，那就选择一个证照的职业。那他们也是我觉得像大部分的父母一样，等到我考上了医学系，有一个稳定看似稳定的前途之后，他们其实就放手的蛮快的，包括我后来婚配的对象，以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选择不生小孩，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意见，没有说哎怎么不生啊，怎么可以不生之类的，从来都不会有任何的干预。
其实我也看到我身边有朋友也是这样，然后以前对他的小孩限制非常多，后来只要一考上这个医学系之后，好像他们就完全放手了。但是我觉得这好像也反映出来一种教养观哦，就是觉得说只要小孩有一个就是说市场报酬可以维持经济安全的科系，甚至还没有变成职业嘛，他们就觉得这是安全的，但其实未必是如此吧。
对啊，那我觉得是因为我运气不错，就是后来都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当然相反过来，我遇到一些比如我遇到医疗纠纷的时候，其实是不敢跟他们讲的，就是因为会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或一些负面的事情，就是会变成我对他们只是报喜不报忧。
其实像我虽然是在社会系教书，但是其实我班上其实常常有其他科系学生，也会有医学系的学生，或者是我有同事，因为现在医学系要必修社会学嘛，那他们就常常跟我聊天啊，聊这些教医学系学生的状况哦，其实就发现其实里面很多医学系的学生哦，他们其实对医学是没有兴趣的。那为什么念了医学系呢？就是因为很会读书嘛，啊，分数很高嘛。那老师就会说，你分数这么高，你不填医学系是个浪费。那或者好像大家都觉得念医学系才是最聪明的、最成功的人，然后所以他们就念了。可是念了以后，其实他也不见得有兴趣，甚至有些人后来就是很想要转走，想尽办法离开哈。但是你可以想象的，会得到很多父母的反对。那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你去想，我们高一到高二的时候就要分组了，高一高二那个年纪谁会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那我们一路以来就是你就是联考嘛，我那个年代是联考嘛，就是考分数考高就好了， 不会有人问你你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就是在高中以前，我是不知道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大概就知道我，我很喜欢看小说，但是我不可能去念中文系嘛。就是我们家人一定会说，这个能当饭吃嘛？那个年代很流行一句话，做这个可以当饭吃。
现在还是有这句话。
对，但一个十七八岁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兴趣其实是很冒险的嘛。你在选组的时候，基本就是一刀两切了嘛，所以我印象中好像很多人觉得大学教育以后要改嘛，说先选校再选系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好像我们对教养的专注跟 focus 就是在国小国中考上高中，很好的高中了之后，接下来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孩子做选择了。
但是其实没有一个父母可以替他的孩子做选择，对不对？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菜园的观点，就是我们能做的就只是让这个小孩他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未来人生的不确定性。那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考上医学系他后来还是要面对很多人生菜园里面的困顿啊，
选科啊，
对
或什么的。
对，那但是我知道，就说你虽然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但是你也有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嘛，对不对？比方说现在开始有办一些讲座呀，鼓励孕妇这个
运动
啊，今天穿着这个 Dr. Wu 的衣服，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讲你怎么会开始做这些其他的事？
一开始只是想要鼓励孕妇运动，因为怀孕其实它纯粹生理的变化就非常多，体重增加啊，重心改变啊，整个体能其实会下滑很多，那更何况现在大家越来越晚生了，就三十几岁才生，所以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去切入的点，让他们唤醒健康意识。所以一开始其实纯粹就是这一块，那开始做一做，发现认真去探讨妈妈这个角色，就会发现很多女人从怀孕开始就一点一滴在放弃自己，就她从一个人变成一个，有人会讲容器啊，就是保护小孩让他出生，那接下来就变成妈妈，他已经忘记他自己是女人了。所以就我后来就在产前弄了很多讲座，就是不再是传统的所谓妈妈教室，现在已经更名成双亲教室，就是都一直在教你怎么当一个所谓好的妈妈，怎么样喂奶，怎么样帮婴儿按摩洗澡，觉得这些东西都太多了。那到底有没有人教你成为一个妈妈之后你要如何去当一个快乐的女人？所以就开了一些讲座，就是教他大家就是孕期的生理变化我们要怎么去因应啊，那当你哪边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做什么运动啊，那产后的恢复一些很粗暴的变化你要怎么去面对，比如你的肚子就是变得很大，那可能会落发，然后那皮肤可能妊娠纹，那些很主观的东西，那或是会有一些疼痛，比如慢性的骨盆疼痛啊，或膝盖疼痛，这些生理上的变化该如何去因应，就是从一个医学的角度去帮忙。接下来可能会希望再多一点心理的部分，
就是像产后忧郁，
对，当然社会学希望也可以帮忙，就整个社会对妈妈的期待跟压迫是不是能再少一点。
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很重要，就是说像你刚刚讲说传统的妈妈教师其实都只是在教你去照顾别人，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很需要让妈妈学会怎么照顾自己，那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资源，还有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技能，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快乐的母亲，然后更能够兼顾其他面向。母亲其实不只是母亲啊，她也有她自己的人生。
不然就是很多妈妈变成妈妈之后就没有自己的名字了嘛，就变成什么什么妈妈。
对，那也因为这样，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焦虑的问题。我常觉得一旦你把自己放得很小很小，让母亲这个角色吃掉你大部分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常常你只是会更焦虑，你会感到更不安全。就像因为教养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过程，种这个种子你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的东西，那如果你的人生剩下的唯一的期待就是你的孩子的成就，那其实对亲子双方都是很大的负担，
比较不健康的。
那最后你呜呜有什么想要对母亲说的话吗？
还是说对女人？
对女人。
我觉得在每一个时刻你都要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要非常确定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进入婚姻，你想要当妈妈，还是你都不要，这是第一步。再来就是你还是要盘点你的资源， 你的能力到哪里，那你身边有谁可以帮你，你还是要很清楚这个资源，那都计划好了再做下一步，这样才会达到真的心甘情愿。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以前大家说啊，你欢喜做甘愿受，可是其实在做之前很多女人是没有想清楚的，她只是好像绵羊一样跟着前面的领头羊走，那我觉得就是要静下来想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母职有关的哈，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说，哎，做母亲这件事情好像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行为，但其实它背后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社会结构的脉络了哈。尤其是说，这个社会对于女人要进入母职的那个社会期待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在此同时呢，我们提供的公共资源又是非常有限的。好，所以就说我们期待说在台湾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不管是公共化的托育资源，好，或者是说有越来越多这种纠团养小孩的一个社群的支持，好，就让妈妈不是那么孤单的，好，一个人在养小孩。那我觉得这样做其实不仅是可以缓和就是个别母亲上肩上的压力，对，我们要去缓和这个阶级或社会不平等也是很重要的，就说不是个别的母亲个别的家庭在养小孩，而是用这整个村落的力量一起来拉拔他们长大啊。最后我想再回应一个，就说刚刚乌医师提到，就是说诶，有时候会想说诶，我自己没生小孩，那我是不是可以对下一代有什么影响？但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有小孩是没有小孩，其实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一起参与这个社会的育儿。我很年轻的时候算过一次命在广播上讲这个感到很害羞啊，但是那个算命的人哦，我其实后来都忘记这件事情，一直到最近我才想起来。那个算命的老师看了我的子女宫啊，他就说好像没有小孩。好，他当然当时觉得好像怕我会感到很受伤害，哇，他就说好像没有小孩啊，不过呢，你的生命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其他人的小孩，你可以帮忙照顾他们。那后来我就做了老师嘛，好，那当然我是生活里面有非常多其他人的小孩。好，那其实我想乌也是一样哦，就是说你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还接触到很多亲戚的朋友的小孩，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是有小孩还是没小孩的，但我们其实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一起成为这个村落的一份子，拉拔下一代的孩子一起长大
也可以成为别人暂时的母亲
好，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乌乌到我们的节目里，请继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们下次见，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